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这个是一种对死者的极大的侮辱，把他在当时骸骨烧成灰，灰不是什么火葬啊，就是把它烧成灰，是一种侮辱，是一种神也不允许的邪恶哈。摩押神也给他多次的机会，但是呢他有非常多的狂妄。各位回去可以看以赛亚书15章16章哈，在神给他很多机会他不悔改的时候，第二节说，我却要降火在摩押，烧灭加略的宫殿，摩押必在轰嚷呐喊吹角之中死亡。我必剪除摩押中的审判者，将其中一切的首领和他一同杀戮，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些字眼很强烈，但是这些国家的确曾经做过非常残酷的事情，所以神给他们刑罚。阿摩斯是南国犹大的一个先知，他跑到北国去责备这些周围的敌人。那么我可以想象他在责备的时候，他每责备一个，底下就叫好，哦，太好了，太好了，这个，哦，亚兰要受罚，哦，哈利路亚，赞美主，哦，这个佛光山要受罚，哈利路亚，赞美主，法鼓山要受罚，哈利路亚，赞美主，回教徒要受罚，哈利路亚，赞美主，某个神坛要受罚，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下面犹大要受罚，哟，骂到自己人了哈，第四节。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的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犹大哈，有一个字眼就是厌弃，厌弃上帝的训诲。我感觉哈，各位对不起，对你们年轻人说，年轻人的特点好像也是厌弃长辈的教导。我大概老了，所以喜欢讲这种话哈。我们嫌烦，嫌烦啊！当然，我也承认，我也是很多时候很烦了，很啰嗦。我也越老越啰嗦，每次跟人家讲话，我都要抱歉。实在是太啰嗦了，后来连这个啰嗦都要抱歉，都要再抱歉，因为连抱歉也啰嗦了好几次哈。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一直讲呢？就是因为人没有改，没有改所以就要讲啊。你一直在抽烟，人家怎么能不一直讲你要戒烟呢？你戒了自然就没有人讲了。我们厌烦上帝哈，以色列人厌烦上帝哈，除了不要听上帝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要学别人的。这个在教会历史上，在每个国家民族和基督徒的身上也都是这样。我对第二代基督徒、第三代基督徒，像我的儿子康强、康健，我都有点担心，因为我很怕他们有一天会厌烦。有的你们是哈，大学的时候才第一次听福音，高中的时候第一次听，听了也许如果在圣灵恰当工作上，哎，也许觉得很好。可是像康强、康健这种，就是从母父就开始听，听了就厌弃了。目前为止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厌弃哈，起码我看起来他们也不是很主动的喜欢主哈，厌烦。然后呢，我们想换个胃口。各位，这不是小事情，我觉得夫妻之间感情你们也需要学习的，尤其是做丈夫的也容易厌烦。在嫉妒上的确是做妻子的比较忠实，做丈夫的常常会厌烦啊，这个我们要求神怜悯哈。厌烦就是要找别的对象。撒母耳记上8章，以色列人要立王，那就是要学外邦人。 立王并不一定是错误啊，但是他们要学外邦人那就是错误。撒母耳记上八章五节说我们要立王，不是说因为上帝允许我们立王，不是说上帝也允许我们这个制度，而是说要像别的国家一样，他们这样我们也要这样，那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就危险了。后来扫罗也是这样，扫罗就把王位代替了上帝，绝对不要放王位，要得想尽办法得到王位。后来神就说你是厌弃耶和华。当扫罗不灭掉亚玛利人的时候，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六节，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不仅是厌弃哈，对上帝的东西觉得差劲，这些哈我都犯过这样错误。同样的话，同样的东西，爸爸妈妈说，哎，这个衣服穿在你身上好看，我们就不穿。哎，朋友说，哎，这个好看，你就穿了。就是抗拒父母，我不说父母都对哈，各位，我承认我做父母很多时候错。别人说好，我们也没有主见，就觉得好。我们对上帝也常常这样。诗篇一百零六篇二十四节，他们藐视那美帝，不信他的话，不听上帝的声音，抱怨。那很奇怪哦，我们对偶像，对真的对我们未必有益处的东西，我们非常喜欢去。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骑脚踏车，初中的时候骑脚踏车，那大家那时候都流行把脚踏车的垫弄得很高，屁股翘得很高，然后这样子啊，其实那很危险，很危险。我父亲就说不要这样子，你就把它平平的放，也安全一点，也不会真的出了车祸马上就往前滚。我就听不进去，就不想听。现在想只有一个理由，一个就是厌烦父亲的教导，一个就是希望在同侪中间更得到肯定。我们有朋友也是很好的，但是求主让我们总是把主放在前面哈，不要厌弃他的话哈。箴言三章十一节，我儿不可厌弃神的责备和管教。以赛亚书五章二十四节，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伸手攻击他们。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二节，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当我们一再的决心要弃绝上帝，上帝就弃绝我们。当然神弃绝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悔改的哈。耶利米书八章九节，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还有什么智慧呢？那以色列人，以西结书二十章十三十六二十四节，以色列人一直弃掉上帝的话，上帝最后就是也弃掉以色列人。不要弃掉上帝。何西阿书四章六节，你弃掉知识，弃掉认识上帝，上帝也弃掉你。不过我们感谢主，神不会永远弃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悔改，神总是会挽救我们的哈。在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二节，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因着耶稣被我们弃，被上帝拣选啊，我们真的能重新被上帝拣选哈。在我们不断弃绝上帝的时候，上帝其实从来不弃绝我们。这个我也读一段圣经给各位听啊，利未记二十六章四十四、四十五节，四十三节读起啊，四十三节下半句啊，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谁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肯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啊。神不厌弃我们。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九节也说，我拣选你并不厌弃你。哦，感谢主，这个真的是父神对我们的爱啊。我们怎么样嫌烦他都不嫌我们啊，这个他很爱我们。但是在这里 当我们一直离弃神的时候，神是会给我们刑罚的，刑罚是希望我们能够回来哈。二章四节哈，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虚假，可以翻成谎言哈。我们人的罪性就是喜欢虚假，喜欢谎言。诗篇第四篇第二节，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离去上帝的都是虚妄和虚假哈。耶利米书第五十章第六节，牧人使百姓失迷哈。我们很遗憾，常常我们这些做牧师的，还有以赛亚书三章十二节、九章十六节啊，祭司啊、先知啊，我们使百姓失迷，我们使百姓信靠了虚假哈。何西阿书四章十二节，我们的营心也使我们失迷。各位，这个世界哈，真的是虚幻的。很多电脑的东西哈 ，game 就是让你虚虚实实，告诉你这个快乐，告诉你这个爽，但是那个是让你真的痛苦的，真的只有痛苦，长期的痛苦那是真实的，而我们会在离弃上帝里面，迷失在那个虚妄里面啊，盼望我们能早点从虚假的偶像中出来。那个欺骗我们的，不照圣经上话做的哈，都会让我们迷失。好，讲完了对犹大的责备啊，我看已经掌声如雷了，因为这个在以色列跟犹大又是有冲突，不下于我们现在跟这个海峡的另外一面的冲突啊，所以大家都拍手。哦，下面要讲什么？应该已经结束了吧？最重的。最强烈的责备是留给刚才拍手说骂得好，就跟那个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到外邦人怎么样怎么样做的罪恶，那个犹太人听了真是觉得对极了，说外邦人拜偶像，把神的荣耀变成虚假，哇，真是骂得好。然后保罗说，你这个人，你在什么事上责备人，你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当以色列人很高兴看到有一个同仇敌忾的阿摩斯在责备所有以色列敌人的时候，他们听到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责备以色列人，哎，很有意思啊。我们当然都是责备以色列，责备人都是责备他们不认识上帝啊。可是在我们从第三节看起的这个责备亚兰、非利士、推罗、以东、亚门、摩押哈，甚至犹大，只有犹大比较多责备是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啊。其他的责备重点不在他们厌弃了耶和华，重点在他们的这个行为上的败坏。当然理由就是他们从来也没有耶和华可以厌弃，他们从来都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从来都不相信这个东西。可是我们多么从这里看到阿摩斯书跟新约的雅各书是很一致的，就是你徒有口上的信心，你行为败坏的话，神也责备。犹大就这样被责备，那以色列呢，被责备的很厉害，但是也没有多讲他们的信仰，因为以色列跟其他列邦一样，他们的信仰都是混杂的，只有对犹大的责备是有厌弃耶和华的训诲，对以色列责备呢，也是他们道德上的败坏哈。他们为银子的卖了异人啊，贩卖人口，卖异人，这个因为银子卖异人，大概也是在以色列里面有那个比较好的人，这个好人是不是跟我们中国历史上提营救父类似，因为没有钱只好卖身来帮助解决问题。我刚刚说贩卖人口哈，这是罪恶，你们大家也没有这样，我也不希望我们任何人碰到这样的情形，可是这是上帝的选民，居然也在一个不义的制度下有人把义人卖掉了，为了一双鞋卖了穷人，大概都是他没有力量来还债，或者是没有力量来做，所以他就卖了自己。 那下面在骂人的时候也很幽默哈。第七节，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看到人家的灰都想要哈，反正贪得无厌哈，阻碍谦卑人的道路。前几天看到新闻，就是我刚刚讲到有人在学生里面让学生吸毒，然后欠下钱让学生来卖毒哈，阻碍谦卑人的道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现在在学校里面会碰到多少的艰难和引诱哈，我真是再一次的大声疾呼，求主让你们能够对上帝有信靠的心，不要再不要被这个世上的这个邪恶影响到，不能走谦卑的道路，甚至也阻碍人家走这条道路，就是只希望人家一起来犯罪啊，做罪恶的事。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啊，两个大罪恶，为父就在不信靠上帝的情形，第一个就是不公义了，不公义，对穷人没有同情的心。生命记第十五章七到十一节一再讲以色列要对穷人有同情的心，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六到八节，还有新约的雅各书也讲到说，我们看到穷人要同情。我再一次不是要高举任何人哈，在信友堂里面你们也学习哈，学习包括像大马哥哈，你们看到对于这些穷困人的帮助，我觉得这是很有福气的。我没有这样，我真是缺少这样的恩典哈。那我当然也是需要学习哈，能够对需要的人哈，不管是他比你穷，或者是比你笨，或者比你差，不一定是金钱上的，其他上能够有所对人帮助啊，这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往往我觉得真的是受到打击，我们比较会做这些事情。那如果真是天生就做这样事，太好了，因为受到打击比较会体会到在打击中的人的难过啊。那不亲近上帝就没有上帝那个怜爱罪人的心，另外不亲近上帝我们就有无休止的欲望，这个无休止的欲望在哥林多的教会也有啊，有人娶了父亲的妾啊，这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这个是圣经里绝对禁止的，包括在利未记十八章七节八节哈，禁止当以色列人行淫乱犯任何律法的时候都亵渎了上帝，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儿女哈。好，下面继续讲他们罪行。第八节，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这一句你们大概也不大看得懂哈，因为现在实在太富裕了，我也不知道当铺还会不会存在哈。大概现在当铺不像以前哈，以前还当一些家用的，现在恐怕是当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了哈。在以色列人当的东西，现在我想没有一个当铺会收哈，你的棉被可以当送到当铺里当东西，我看今天你如果把棉被拿去当，他要收保管费的哈，谁要这些东西？棉被要当，还有你要穿的衣服当，这都表示你很穷。这个当这些东西大概都是去买米的吃的。圣经里规定哈，这些东西，这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六节，这些东西他当了哈，到晚上他还没有来赎，你要还给他，因为要不然他晚上没有盖被的东西，你就还给他。生命记二十四章十二节也这样一样的事，你不管他有没有钱来赎，你就还给他。就神要我们去对这些需要的人给他们，但是有人当衣服，他晚上不要冷死了，这个拿到的人不但没有还给他，还当作铺盖来睡，而且在什么地方睡呢？在坛旁。这个坛呢，以色列的信仰特点就是混合的宗教，又敬畏上帝又敬畏偶像，所以这个坛大概也是有偶像的，非常的讽刺。如果是偶像我们还不讲什么，如果他那里是在信奉上帝，却又把别人当的衣服拿来睡，让人家饿哈，让人家冷哈，是亵渎上帝，惹上帝的愤怒。第八节的最后一句， 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啊。这个什么叫做受罚之人的酒啊？我想总是有人犯了罪要受一些处罚，那有的时候有人说牧师哈，希望人多多来告解的，有当然基督教没有告解了，多告解他就多有这种告解的这种权柄能够有所发挥哈。在有人说棺材店老板希望有大车祸或者大空难，这样可以多卖一点棺材哈。那么以色列的祭司是不是也会希望百姓多犯罪，然后就可以常常献上赎罪祭，他就有各种不同的牛排可以吃了啊，这个牛烧了哦，有的吃，那个牛烧了，献上有的吃哈。这里大概也是讲类似的情形，就是宗教的人士里面不是用宗教来帮助人，而是来自肥。好，继续看第九节，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好，这里在讲上帝给以色列人的恩典，他曾经除掉亚摩利人，就是迦南人，而且除掉这个高大的，是以色列人没有办法除掉的，神除掉他的果子，除掉他的根本，把那最美好的，当亚摩利人被除掉，就是他们恶贯满盈，太多的邪恶，神把这除掉了，就给了以色列人，然后将他们，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上来，让埃及人受到许多灾祸，以色列人能够平安出来，然后在旷野给他们神迹奇事喂饱他们，这一切都在讲9:10-11，就是上帝给以色列人恩典，不是说你要回报，神的恩典根本不要我们回报，神也不需要，神希望我们活出这种良善，知道他的恩典我们就活出这种良善。我想就像父母对儿女一样，我们不是要他们回报，我们是希望他们活得也喜乐也美好。然后又11节，又兴起子弟中兴起先知，可以说上帝生了又养，养了又救，救了又教，我们常说不负责生而不养，养而不教嘛，啊，神也生也养也救也教，然后还兴起拿细尔人，拿细尔人就是不是上帝的人哈，这两种人，先知是传讲上帝话的，拿细尔人是特别忠心一段时间把自己献给上帝的，可是人在堕落的时候，我觉得有个很丢脸的事，就是我们堕落，我们希望人家跟我们一起堕落，我们堕落我们就看就不想要跟那些不堕落的人在一起，我们想把他拉下来。我记得我在这个对不起求主赦免，中学的时候作弊的时候，考试作弊的时候，就希望大家都来作弊，就是要坏大家一起坏，要抓大家一起抓，当然作弊的成果希望我最好哈。就是人坏了就不希望看到圣洁，然后就骂那些比较乖的人，哎呀风纪鼓掌啊，都是老师的乖宝宝啊，就是有那种这种心不好。当以色列堕落的时候，他们给拿细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拿细人不可以喝酒，但他们叫他喝酒，先知应该说预言，他们说不要说预言。好，那么上帝最后就给他们刑罚哈，神给他们刑罚，先说不是这样吗？11节最后一句话，我不是这样做吗？你们却刻意的违反，于是神要刑罚你。13节，看哪，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把你们压得粉碎，把你们压得痛，因为你们不想要再听到上帝的话，禁止先知说预言。以赛亚书30:10，还有耶利米书11:21都讲到说，人要说上帝的话，先知说的话，人就要杀他。那么神给他们重压，给他们重大的痛苦，不仅是压，而且跑不掉。14节，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 刚勇的也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哈。那么这一段的解释，我就跟各位我也是跟看一段圣经来解释，当上帝发怒的时候，压你重压你的时候，是像什么样哈。在以赛亚书第30章的17节哈，18节，那里讲到神会差遣外邦人来追，然后以色列人会内逃哈。不过感谢主，所有的追和逃的最后结果，上帝还是要施恩怜悯啊。以色列人一直说我们不要，我们不要你，不要你，神就让外邦人来压你，让外邦人来追你，等到追你逃你，你逃了你痛苦了，那么知道悔改的话，神就会施恩于你哈。在诗篇33篇第16节，君王不能够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也就是以色列也不能因腿快得以逃跑。上帝让我们得胜，上帝加添给我们力量，当我们不听上帝的话的时候，上帝也会追讨我们的罪，不是要我们灭亡，是希望我们能够悔改哈。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